嗨，亲爱的朋友，我是莹如，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这是台湾就业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在我的学生时代呢，刚好是网咖非常盛行的年代，那我一度是非常的沉迷线上游戏。那后来为什么会断掉，是因为玩游戏当时候啦，要一直花钱买点数卡，那再加上呢大学的生活很忙碌啊，玩学生会啊系学会啊，所以就渐渐的没什么时间再玩了。那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我也找到了真正可以满足我的事物。可是当我断掉之后呢，我身旁还是有很多的人非常的沉迷在线上游戏当中，更不用说现在这个手机网络这么发达的时代，沉迷游戏的情况当然是更夸张的。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邀请到潘信允先生，我想他以前大概算是线上游戏中骨灰级玩家。那么信允哥说呢，以前他曾经这个迷 online game 呢，迷到一个被鬼附身的情况，而且整个戒断的过程就非常的精彩，精彩到要被拍成电影。那怎么会这么一个神奇的过程，今天就邀请他来聊一下。嗨，信允哥你好。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信允。
是，那信允哥现在从事什么工作？
我目前是做快递的工作。
平常闲暇之余怎么打发时间？
其实闲暇之余，像下了班我就回去可能放松，然后听个诗歌，或者是因为我现在有在修课，所以会回去看个书，看圣经的书，因为要交作业嘛，所以回去会好好放松。有时打打球或是运动，然后让自己放松一下。
所以也就是说现在线上游戏已经完全离开你的生活了吗？
应该是说现在不会想要很多的时间花在上面，真的没什么事的时候呢，就可能就是玩玩比如说篮球的游戏或是棒球的游戏，然后接下来就继续做自己一些的事情，就不会花太多时间，像早期学生时代花个什么十几个小时在线上游戏上疯狂的玩游戏这样子。
开始疯狂玩线上游戏，你那个年代也是网咖盛行的年代吗？
对，我那时候是网咖蛮盛行的，因为那时候手机没那么普遍嘛，那时候还都是什么 Nokia 啊，伊利信早期非常早期的
时候，就智障手机的时候。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只能最多是只能玩贪食蛇嘛，那时候，所以现在，所以那时候什么东西都不能玩，只能玩贪食蛇。那最有名的就是玩线上游戏，所以那时候最著名就是天堂了。
哎，你听过魔力宝贝吗？
魔力宝贝我还真的没玩过。
因为我入坑的游戏是魔力宝贝。
真的吗？
对，那你
我反而是 一款游戏你可能连听过没听过，叫混乱冒险。
没有欸。
没有，对不对？那是我第一款线上游戏沉迷的，然后才接下来玩天堂二，然后才玩魔兽世界。所以会有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不一样的新的游戏会出现，所以那时候就会很期待会有新款的游戏出来。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会入坑，是因为高中考完大学之后嘛，那个暑假非常的闲，不知道要干嘛。表姐跟表姐夫呢，他们就在玩那个魔力宝贝，所以就问我说：“欸，妹，要不要一起玩呢？姐姐带你练功这样子。”
哇！
我还想说练功在干嘛？然后反正姐姐等级很高嘛，装备又很多，所以他就带着我玩，所以他就会把装备送给我啊，把宠物送给我啊。好，我想宠物这个东西真的是有玩 online game 的人
都很明白。对。
才会知道这是在干嘛这样子，
或者是坐骑嘛，对不对？
对，没错没错。然后就这样入坑进去了。
哇，那你真的是蛮快速的，那跟我一样。
对，
因为我觉得那个当时的诱惑太大，因为那个会比现实生活中的那个吸引力会更大，因为五光十色，
对，
动画，然后加上音乐，你就会觉得沉浸在里面的速度非常的快。
对，就里面是一个神奇的世界。
真的，那个就是根本就是换了跟现实世界不一样的一个虚拟世界，根本就是在里面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想要，都可以靠自己去达到了一个满足自己的一个地方。我是我同学带我入门的，这个就是我同学刚好就是我去找我朋友，然后他刚好就在那边玩线上游戏，就是混乱冒险。我想说这款游戏感觉好像还不错，就看着他在那边玩，他就教我怎么登录，怎么去加入会员嘛，然后怎么去申请账号等等的。然后我就玩了一下，他说那我等一下赶快先回家上网去下载然后去玩的。结果当我玩了一下，我就说你要不要带我去练功？然后我同学就说我不要，因为我等级非常高啊。他说我带你练功我吸不到等级，我浪不浪费我的时间。
如果你是女的话应该是不同反应。
对，我是女的话他应该就会很开心的说好，我带你到天涯海角都没关系。所以人是现实的嘛，毕竟我是一个男生。
所以你就自己在那边独自练功是不是？
对，因为我就为了追上他。
这是你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这是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
大二的时候，哎，真是人生很重要阶段的时候哎。
对啊，那时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候，也是我开始就是成绩开始慢慢一落千丈的时候。
因为开始玩 online game。
对，真的就是玩到真的是天荒地老。
那你真正到非常非常沉迷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时候？
大概就是大三大四，尤其是大四那时候。每天都是上线，然后没事就是在线上，平均大概12到16个小时不等。
这个时候是玩什么？
天堂二。
诶，你在里面是选什么角色啊？
我那时候是玩黑妖牧师。
黑妖牧师？
对，你看，
此牧师非彼牧师。
对，此牧师非彼牧师。就是想说，牧师是不是感觉从自己的信仰里面好像很神圣的样子？但其实不是。对，其实不是。那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对。
所以牧师这个角色在《天堂二》里面是怎样的？很厉害吗？
其实很少人会玩这种角色，哎，因为那时候我的想法就是说，这个角色很困难，因为牧师他的角色就是帮人家补血嘛，帮人家做辅助的，所以他是一个很容易死掉的一个职业，
因为他没什么攻击力。
对，但是他在线上游戏的团战里面是非常重要。
对对，
因为所有人都需要补血，都需要他这个辅助型的角色在里面。
那说实在话，那成就感会不会蛮大的？你看你一上线就一堆人要揪你耶。
对啊，其实还蛮不错的。其实那时候会满足自己的心理的虚荣感跟满足感，而且那时候你等级越来越高的时候，人家就会说快点快点，就是有种尊崇的感觉。所以那时候几乎就是你就会盯着前面第一名或第二名的角色，你就会一直盯着他，一直练一直练，就是要就是不能输给他们，就是要想要追上他们。
是你那个晚上有在睡觉的吗？
几乎没有。记得印象深刻，就是伺服器大概它会有一段时间是关闭，要继续要维修嘛。
对对，
所以大概就是早上6点
睡觉。
对，
太厉害了吧。
然后早上10点伺服器会开，10点还11点这样子，所以大概就是10点到11点就会醒来。然后就是为了上去去玩。对，所以会很疯狂。
你那时候有在线上游戏里面比如说结婚什么之类的吗？
这个游戏还蛮有趣，就是我们来玩天堂二的时候，我们跟我学弟还假扮成女生。
做人妖。
对，做人妖。那时候一开始我们两个还假扮成女生，然后就讲话还很客气啊，就但是我们没有像其他人会去骗人家的装备，我们就只是纯粹好玩。因为我们角色是女生嘛，所以我们用对话的方式就会很女生的方式去讲。但是后来是被识破了啦。
是怎么被识破的？
因为他们要网剧啊，我们不出现啊。后来因为我一个学长他有去参加网剧，对，所以才后来就是慢慢的才说出来。但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在上面骗过他们的装备，所以我们都没有说破什么这一切的东西。对，
那你们自己辨认得出来其他人是不是人妖吗？
大致上去玩的人，男生通常都是男生啊，女生我那时候记得玩的时候女生比较少，碰到通常都是男生比较多，
所以这就是难怪女生玩的时候就特别吃香，
真的很吃香。那个真的是进去，哇塞，那个根本就是帮你当皇后在侍奉着你，所有人都哇，赶快，然后就是好声好气的等等的，
然后去哪都有人带。
对，就是你只要去哪，我想要去哪里，然后我带、跟你说，这真的是皇后般的等级。女生真的玩线上游戏蛮吃香的。
好，但是我们现在讲到这边呢，不是鼓励大家女生们去玩，不是这样。我们现在要来聊怎么戒断这个网瘾。
对，
不过我好奇，你从大二开始入坑，然后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
我持续到我大概出社会都还是陆陆续续在玩。后来慢慢慢慢就少碰，但是对我的人生的影响还是蛮大，因为你偶尔还是没事的时候，你还是会上网去找很多的游戏，或许你不会花很多时间，但是你可能变成线上游戏，可能变成网页游戏等等，你就是还是会花很多的时间在上面，其实对自己的时间控管上面其实会产生很大的问题，然后也会常常会容易心不在焉啊，因为你出去的时候或者你时常在玩线上游戏的时候，就会出去外面的时候心里面想的都是我待会要怎么样，等一下怎么样，其实心里面想的跟都是要回到虚拟世界里面去，其实我觉得这是影响蛮大的。
在人海中彷徨，面对世界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援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音如。今天为你邀请到的是潘信远先生。我特别想要谈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好奇的，这个网络成瘾怎么会跟鬼父牵扯在一起啊？
那时候我觉得是有一个机会的契机，那时候其实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我遇到了小英牧师这件事情。
赵小英牧师。
对，赵小英牧师。那因为那时候其实就是我表姐陈慧萍，她就先经过了赶鬼这件事情，所以她生命改变了，所以她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对她的过去的信仰也是很大的打击，所以她重新的审视她自己，所以她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家里面的姐姐、大姐跟二姐，然后还有我妈妈啊。那我因为我从小在教会长大嘛，所以我妈妈她就很希望我能够回到教会来。
你是第几代基督徒啊？
我是第四代。
哦，第四代啊。
对，所以他们就会很希望我能够回到教会。
就你这只迷途羔羊。
对，回到教会来。所以他们就偷偷安排了一个家庭聚会，然后邀请小英牧师，希望我们整个家族都能够因为赶鬼这件事情能够生命反转，家族整个改变这样子。所以在2012年的时候我就遇到我们牧师，他们要聚会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告诉我，有点就是半红半片的带我去到聚会的场所。所以那时候其实我根本不晓得他们要做什么，我只知道他们，我去到当地的时候是在大年初二，然后他们就帮我祷告。但是一开始我其实没有什么反应，我也不觉得这有什么感觉。我只有两天下来的时间，我大概只有觉得胸口闷闷的，然后可能会有点想吐等等的。
那时候应该只觉得会不会是东西吃太多。
对，有可能，因为我可能是我想说会不会是宿醉，因为我过年都会去找朋友喝酒啊，所以那两天的聚会早上八点欸，我第一天喝到早上四点，我是带着宿醉的状态去参加聚会，所以我第一天根本就是坐在那边其实都一直在度孤，你知道吗？那但第二天因为我妈告诉我说第二天还要再来，我说哈哈，还要再来哦，所以我第二天的时候就比较早一点回家，大概就是晚上一点多。
哦，哇，那你也算孝子啊，是不是？你也愿意去。
所以我就去了这两次的聚会。接下来就是我要回台北要准备工作了嘛。那时候我妈就会很有趣的就会说，欸，那个慧萍啊，幸云在台北啊，能不能拜托你帮忙照顾他啊，你们在哪个教会啊，然后帮忙照顾他一下。其实我听到这话语其实我会有点反感啊，因为过去我都是在外地念书，所以我妈妈她对信仰非常的虔诚，所以她会希望我在不管是在国中高中在外地念书的时候，他们都会先知会当地的牧师帮忙照顾。哦，其实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压力，宗教
会不会有一种被遥控的感觉啊？
对，我都会说嗯，好好好，然后通常都会这样子然后敷衍过去。所以我想说我妈跟我表姐这样讲的时候，跟慧萍这样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是不是又来了，又要找一个人来看着我这样子，我就会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那我想说心里面那时候讲说啊，爸好吧，那应付一下去一次教会好，那就当作说我有去过了。在我准备要去教会的周间，我就回台北了。我的房间我住在十楼，但是我不敢回我的房间。
为什么啊？
我不知道，我光从大楼的电梯，我要按电梯，我都好害怕，心中就出现一个很恐怖的说法，就是说里面有鬼，很可怕，然后是莫名的恐惧，是恐惧到你是连电梯按钮都不敢按。所以但是我必须要回家，因为隔天要上班，我必须要回家，所以我还是硬着头皮按了电梯回到房间，房间也都是暗的，我也不敢开门，我连灯都不敢按，所以我还是逼着勇气自己去按的，所以把灯打开亮的时候会比较好一点。但是在回去的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做了梦，我梦到我被追杀。
被什么东西追杀？
你有看过美国警匪枪战片吗？就是像汤姆·克鲁斯一样，对不对？后面有人追着你，你就跑上楼顶，然后跳下去，然后赶快跑破窗，然后所有的景色就是在我的梦中出现。
你说开始上演不可能的任务
吗？对，真的就是这样跳上跳下，然后一直跑，然后一直追赶。天哪，那个真的是太可怕、太刺激了。但是我就是被后来我被抓到了，因为你拒捕，所以警察抓到那一瞬间，警察拿着枪指着你，他要开枪了。开枪的瞬间，人的反应是用双手会去挡他，会想要把他推开。对，那时候我就醒了，我就发现我躺在床上，但是我的双手双脚竟然是最有一幕的景色。我吓翻了，我吓到我没办法睡，我很恐惧，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但是因为是在基督家里长大嘛，通常遇到恐惧的时候会做一件事情叫做祷告，所以我就祷告完以后，他会稍微好一点，心情比较平稳的时候可以入眠了。结果哪知道我一睡着的时候，诶，这个梦又重播，一模一样，我又被追杀，然后我又被枪杀。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对我影响很大。然后隔两天隔几天就是要去教会聚会的时候，我表姐来接我的时候，她说，诶，那你周间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
哇，表姐神预言啊。
对，然后说对，她真的，她就我说嗯，问我这个干嘛？我说啊，是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我就说哦，那只有做了这个梦。然后说哦，他就讲了一个专有名词，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因为当时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然后哦，好，我们就去教会。结果我去到教会的时候，敬拜十点敬拜，一敬拜的时候，
敬拜就唱诗歌吗？
对啊，就很简单啊，就敬拜赞美嘛。想说敬拜赞美没有什么，半个小时应该还好。就我去一唱诗歌，我的眼泪就流下来。然后就再也没有停过，就整个半个小时一直在哭，然后一直哭一直哭，然后你不知道为什么会一直哭，但是就是感觉好像似乎有一个很温暖的感觉，然后是不是在告诉你说孩子回来，就是安慰你，让你觉得很平安，然后就一直流眼泪。我就这样哭了半个小时，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想说啊，怎么会这样子呢？最后就是因为那是过完年嘛，所以那时候过完年的时候，牧师就说，哎，那今天有新的会友来教会，他请说我新会友来在前面来帮他们做个祝福祷告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就站在那个会堂的前面，讲台前面就站着，然后眼睛就闭起来领受祝福。然后就忽然间我就发现我眼睛 就前面是暗的嘛，因为你已经闭起来是暗的，就发现一个光从很远的地方靠近我，靠近我的眼前的时候，从我右边闪过去。我心里正在是什么东西，然后再从忽然间就从我左半边冲出来，就闪过来，然后靠近我，我就往后倒，因为我是站着嘛，就往后倒。我心里正在想说，谁这么无聊啊，祷告就祷告，干嘛推我？
真的是整个倒下来在地上吗？
整个往后倒的时候，还好后面他们有同工
帮你扶着，
帮我扶着，然后整个就往后倒。当我往后倒的时候，我整个好热，然后我就开始尖叫。
尖叫！
我在会堂里面大尖叫，就很高亢的那种，大概这辈子最高的，可以高到八度，你看，就是那种几乎快到海豚音的那种超高的尖叫。我在教会里面整整叫了半个小时。
那你的喉咙？
喉咙还好，我现在会这么沙哑，就是因为当时的，没有来开玩笑的。其实就是因为在那时候，我一直尖叫，然后尖叫，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而且我的意识是非常清楚。
可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对，我是没办法控制。
哇哦！
然后我一直感受到，就是有一股很热的，就是很热的感受从我的头上往我的身体里面一直下来。就是我一直在尖叫嘛，就发现我的肚子有股气一直从我肚子往上翻出来，从我嘴巴出去，这样一直，我说我就一直尖叫，就这样一直翻滚，一直往前，一直尖叫。尖叫15分钟的时候，牧师就说：“先暂停一下。”他说：“那先问一下同工阿志，就说：你刚刚在祷告的时候。”看到什么，他们就有看到一个类似长长的一只鸟，然后瘦瘦的，嘴巴尖尖的，在空中飞翔。他一讲的时候，我会想到就叫始祖鸟。我一想到始祖鸟，我就想到联想到我玩的游戏叫魔兽世界。因为牧师说你有没有玩过什么游戏，看过什么漫画，然后我就讲过魔兽世界，然后就我讲过的跟我看过的玩过的所有的漫画都讲出来，然后做个认罪。然后我想说，认完罪，他们说好，认完罪好了。结果认完罪以后，他们继续帮我赶鬼。
所以你那时候尖叫已经停止了？
因为那时候先把我叫我停止，先把我停下来，等一下，然后先他说，先把它停止，然后就先问我问题。
等一下，我觉得有一个很奇妙，就是说你会开始尖叫，是因为当他们一帮你祷告的时候，你就开始尖叫。
对，
所以当他们停止祷告的时候，你就停下来了。
对，他们就停下来，然后
神奇，
然后就问我，然后问完以后，他们就继续祷告，然后继续帮我赶鬼，
然后你又继续尖叫。
对，然后叫得更大声。
哇塞，
真的。然后我就这样前前后后大概半个小时，然后他们就说停了，牧师说好，先暂停为止，因为他太累了，因为叫半个小时了，他觉得就这样先暂停，这样子
叫破喉了。
对，真的是叫，真的叫破喉了。所以那时候其实是。我经过这一次的经历，其实让我生命当中非常非常大的震惊。
真的啊，
那个是我完全是不是说我失去意识哦，是我从头到尾我都知道我在干嘛，但是是我身体是没办法控制的，是有股力量是从我的身体里面出来的。当这件事情结束之后，牧师才跟我解释，就是说其实你玩游戏，其实很多东西，或是看漫画，很多东西其实是跟巫术魔法是有关系的。其实那个就是跟我们看一般民间信仰其实是一样的道理，跟拜拜跟算命其实是没什么两样的，在行巫术没什么两样。所以这其实让我才知道，原来做这些事情玩游戏是跟鬼父是有关系的。因为我若不是经过这一次有人跟我这样想，我跟你说我也打死不会觉得这跟那个东西跟鬼父跟玩游戏是有相关的，但是是因为亲身经历在我身上，所以我可以肯定的跟你说，那股力量不是我可以控制的。而且他们只要讲到玩游戏的名称，我玩过游戏的名称跟看过漫画那些名称，我身体那个力量就会往上冲出来。
哇塞，
这个真的是很像大法师，就是我们在看电影就是被驱魔那种感觉，其实是很类似，我就是那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像他们帮你祷告的时候会需要压着你的身体之类的吗？
要啊，他们就双手双脚先把我抓扛住啊。
所以你不止尖叫，身体也会各种反抗。
对，身体会动，然后他们怕我整个身体会 爆发出来，所以他们就把我身体压住。所以我决定会受洗之后，我去服事的时候我就经历过很多这一类似的事。
就是你也去帮别人祷告的时候，
对，
你看到很多人反应是这样。
哇，那些我曾经看过被人家过肩摔的啊，那个整个
可怕。
对，然后被人家整，对，然后一个人小朋友他可以把人家扛起来的，可能他50几公斤，他可以扛起70-80公斤的人，就是在鬼父当中在帮他赶鬼的时候，他的力量确实是大到我们可能没办法去想象的。
受洗的那时候，爸爸妈妈有没有喜极而泣？
其实我妈其实非常的感动，因为终于就是她盼了很久的孩子终于回来了。她一直说，她从我去念书，国中出，因为我国中就去外地念书了，所以从小就其实就不在他们身边，所以到我工作，我还是在外地，所以她一直祈祷是希望我能够回到教会里面来。我姐姐跟我两个姐姐都是坐在教会里面，还蛮就很虔诚的在服侍。我妈也是，我爸爸也是，但是就他儿子不是，所以他会很希望就是他的儿子真的回到教会，回到信仰当中。
嗯，
所以他这一二十年来，他几乎每天都在祷告，替我的信仰在祷告。
但是我觉得很棒，你回到教会的原因不是因为父母的期待，
对，
而是因为你真的经历到神的作为。
确实，
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跟随神的时候不是因为别人，
对，
是因为我们真的很真实经历神，在经历到被赶鬼的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让你非常的震惊，
是，
所以你决定要好好的来认识神。
是，
那么当你开始在读圣经的时候， 你过去有读过圣经吗？当时
因为从小，因为长老会在从小，其实他们都会有儿童主日学，其实很多圣经中的故事其实都知道，
但跟我无关。
但对，就是当作是一个圣经故事嘛。
但是
唯一的好处就是，那时候还没信主之前，唯一的好处就是我不会去拜拜，我只是把这就是变好像把基督教当作只是一个信仰而已，不是活在我生命当中。
开始认真的读圣经的时候，你觉得神的话怎么样帮助你啊？
其实我当时认真读圣经的话，我从我受洗之后，我大概一年到一年半之内我就把圣经读完，所以我陆续在三年的时候我就看了两遍到三遍的圣经。一开始真的我看圣经真的不是很懂，但是刚刚我看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我开始慢慢懂了，然后在看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圣经上面所说的这一切我都明白。例如说一赶鬼这件事情，我从圣经里面我看到了印证，我看到为什么耶稣他帮这些被鬼折磨的人赶鬼，因为他们活得很辛苦，他们很痛苦。那我可以体会到就是说我过去或许不是，但是我曾经是，我不晓得我不是被鬼附，但是我知道这件，当我知道这件事情是对我生命有影响的时候，我就会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去帮助别人去做这件事情，让别人从这些枷锁当中挣脱出来。所以就后续才会跟着我们牧师持续的去服侍。
是，
所以圣经的话语其实带给我很多的思考，也让我看清楚这个信仰的真实性，也让我开始慢慢去明白这个信仰在我生命当中其实很重要的，而不再只是一个挂名的，俗称叫挂名的基督徒。那我只是说，哦，我只是每天礼拜六礼拜天或者假日去教会做礼拜，然后就回家了。然后可能或许我过去有去教会的时候，可能还没受洗之前有去教会，可能只是一个哦，我礼拜天的基督徒，但是我可能假日基督徒，平日是一般的，明天就跟一般的平信徒没什么两样，或是一般的不是基督徒的人生活是一样的。所以我会觉得确实透过圣经的造就，让我更明白，也更能够体会，更谦卑的面对自己，然后也让我知道说 哦，原来我是一个罪人，我是很需要神的，然后我更要去审视自己是不是常常的得罪了神。这其实在我生命当中一直在提醒我的一件事情，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去面对自己。
对，是。所以包括说连什么喝酒啊、抽烟啊、赌博啊这种事，
对，我就是在我受洗的时候全部都就全部戒掉。当然酒没有戒，现在但是我现在酒几乎很少喝，就是朋友之间可能偶尔小酌一下，喝个一两杯，这样子喝喝小酌，久久喝一次。但是赌博就几乎就全部戒掉，从戒烟也是，我从我大学开始就开始抽烟，抽了十几年的烟。然后我记得我蛮有趣的，就是在要受洗的前一天，我就拿着我人生最后一根烟，我自己对着自己看着那根烟，心里想说：“啊，这是我人生最后一根烟了。从明天开始，我要受洗了，我决定要戒掉了。”所以，我抽完那根烟以后，我就真的戒掉了。
不会有烟瘾什么的吗？
其实还好，其实我觉得我要为神舍掉这一切。
嗯，
就是因为透过圣经，然后我觉得我因为经历神，所以我觉得我要为神舍掉很多这些东西，所以我决定我丢掉。当我丢掉之后，我唯一的后遗症就是我变胖了。
所以你那时候有多瘦啊？
我那时候大概差不多才64-65吧。
幸运哥你多高？
我大概174。
那也太瘦了吧。
对，那时候很瘦，但是我大概就是一直赶完鬼，然后戒完烟，然后就好，就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戒烟，就像人家说，很多人说戒烟之后会胖，然后我就胖胖胖胖胖胖胖，然后胖到78。我最最癫狂的时候，就是一年内，就是从64-65这样胖胖胖到78。然后我到最后，我没办法原谅我自己，因为我很多衣服都没办法穿。我真的，我当我意识到我自己胖的时候，是有一天我穿着西装裤，我坐下来的时候，我竟然把我的西装裤的纽扣崩坏了，我才知道，天哪，我太胖了。
所以开始去打球运动这样。
对，我就开始更近期的运动，然后开始控制我的饮食。
嗯，
然后赌博也是，赌博我在我大学的时候也是一直赌博， 到我出社会也在读。那我大学的时候其实读到我同学其实不会想要跟我玩，因为我是打麻将嘛，然后打麻将就是平均我大概每个月都可以赢三五千块的当做生活费，所以我在我念书时间其实是不用烦恼钱的。
那你蛮厉害的呢。
然后我甚至那时候我觉得我有点疯狂的是，我什么都要赌。例如说我喜欢打保龄球，我就会跟学长赌，就一局一颗牛排。
哦，
打篮球，然后学长，那我们来比三分球，先大家还没来的时候我们先练投三分球，就五球看谁进的比较多，就一罐饮料，就什么都要赌。不赌呢就会觉得没有劲，就觉得啊好像就是这样子，然后打保龄球或者打撞球什么的等等的，我很多休闲活动好像没有赌，就是那种心情就会觉得很平静，就没有那个刺激感。我赌到后来就是只要有赌我才能提升我的刺激感跟我的专注力跟我的一切的开，就是很兴奋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会觉得我那时候，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候真的是有点病态。
空虚到病态吗？
对，真的是空虚到病态，就是什么都要赌，什么东西都要。就是我会觉得我的心态可能那时候已经其实已经生病了，但是我并不觉得我有问题。我会觉得那就是一般人嘛，就是会这样子啊。但是都是从我受洗之后这一切都拿掉了。当天之后就拿掉了。所以我现在也没有赌博啦。对，所以反而我觉得反而没有去做这些事情并没有觉得有什么损失。我反而觉得轻松蛮多的。对，才不会想要很，因为当时我会觉得是可能是空虚会让我自己去找很多的这些物质上的东西去满足我的心。但是当我拿掉之后，我开始看圣经，开始去听诗歌，重新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会发现慢慢神透过话语或是透过诗歌慢慢填补我那些过去可能心中的一些空虚或是一些的问题，慢慢去让我去理解。
是，其实也蛮想问问信宇哥的，我相信当一个人他会沉迷在某一些对自己是会带来伤害的一些事物的时候，往往跟他的心灵状态跟生命状态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当你再回去想一想你的成长的过程，你觉得什么原因会促使你的生命在当时候会这么的空虚？
我觉得可能是我从小比较早离开，自己去独立生活。那在我国中的时候，我遇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当初我一进到私立学校的时候，然后没多久学校发生了一件偷窃案。然后新生就是那教务训导主任就把所有的新生都叫来，然后就说谁偷了钱，然后有人遗失了3000多块的钱。那刚好我身上有3000多块，但是这3000多块不是我偷的，是我妈妈给我，就是一整好像是一两个礼拜的生活费，然后我爸爸再多多塞了1000多块他额外给我的生活费，所以我刚好身上有3000多块。但是因为我跟训导主任说这是我爸跟我妈给我的，他不相信，他就认定我是小偷，然后就要求我写悔过书，然后要求我离开学校，然后就直接栽赃我。
哇塞。
对，然后后来他才就是他当下帮我叫过去就叫我要做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做，为什么我要写，他说就是你偷的。所以那个训导主任其实对我影响很大，所以那时候我可能我在想，我那时候可能从那时候开始很多事情就不太相信很多大人所说的话，不相信人这件事情。然后后来他打电话给我父母亲，终于联络上我父母亲的时候，他也确实也印证了我所说的话，所以他后来没有也没跟我道歉，然后而且他那时候还打了我肚子，就说你要不要承认这件事情就是你偷的。所以那时候其实我觉得对我的生命当中不信任人这件事情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很大的开始。然后当第二次发生偷窃的时候，因为这件事第一次发生的时候不了了之了，因为找不到凶手，当第二次发生的时候他找到是另外一个人，这件事情就结束，那一个人就被退学。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发现我好像心里面开始生病了。那第二个是因为我一个人生活很孤单，我从那时候我就发现我好像要靠我自己我才能生活下去，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养成了靠自己，然后所有事情都是自己解决，想办法解决，觉得好像人生就只能掌握在自己手上，不相信人这件事情，所以开始会产生需要空虚，会有一些自尊心上的问题。
对呀，我觉得会不会对自己的生命价值都有很多怀疑啊？
确实会，所以那时候就慢慢开始产生一些很大的问题，所以会有一些就开始会产生虚荣感，会需要掌声，会需要人家看顾，所以会需要朋友，就是有时候你会少了什么，你就会想要从别的地方得到什么。所以当时慢慢，其实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都并不觉得，这些是有问题。所以那时候我会觉得，我会需要朋友，但是我会发现我跟我朋友其实没有那么深交，因为我会很不容易相信人，因为可能遇到就是我国中这件事情。
而且你的脾气好吗？
那时候脾气非常不好，对，那时候非常非常非常差，所以我妈跟我姐他们其实都很受不了我的脾气。
其实我觉得脾气差应该是有原因的吧。
对，那时候其实可能是我个人的个性，然后后来发现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从我信主之后我的脾气就改很多了，赶完鬼之后真的整个完全 lay off， 就是整个冷静下来，尤其是在我最巅峰的时候，就是在我网络成瘾最疯狂的时候，其实 是我脾气非常非常非常差的时候，
就最暴躁的时候。
对，其实最暴躁的时候，然后常常跟我妈吵架，其实几乎就是跟我姐常容易吵架，其实脾气就很不好，所以我姐他们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家庭比较有一些纷争，他们就尽量不会跟我产生很大的争执。对，但是从赶完鬼之后真的确实很容易冷，就比较容易冷静，也比较不容易发脾气，然后整个cool down的能力就降下来了，就整个很容易就可以平静，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可以让你这么的生气，就会把很多事情就会看得很不那么重要，就会让自己的心情降到比较可以的情况，就不会很容易暴躁，所以你就会看得更开。那时候可能会觉得把自己抓得很重要，但是很多事情抓得很重要，抓在 手里的时候，当你没办法得心应手或是如鱼得水的时候，你就会很不开心，脾气就会很暴躁，不顺从你的时候就会很不行，就会整个脾气就会压开。但是到后来我就觉得认识神真的这一切真的是变得很多。
有时候我不明白为何苦难在生命中，为何你不将它挪去，漫漫长夜无尽。有时候我不知道还要如何继续祷告，亲爱神灵就来提升我，刚强我里面
认识神，帮助你真实的去面对你自己生命的各种状态。过去的时候沉迷网络的时候，会不会其实现实生活中面对很多问题，但是也真的不知道该如何面对，那我就在网络的世界里面。
确实啊，因为那时候在网络游戏，其实我会发现 我那时候会很容易希望有掌声，或者是很多人可以看中、嗯、或许我在想说，会不会在我生长过程当中有可能会不会是因为我国小都被欺负，所以可能会有这些自卑感。因为我很矮，所以小时候都被人家笑矮冬瓜。因为国小毕业才 143、
哦、
国中毕业才 158, 所以我很那时候都很矮。所以
是
而且我国小就被霸凌。
嗯
就是会被霸凌，然后因为很矮，人家就会联合起来霸凌你，耻笑你，就是在那个时代，我们那个时代这叫正常。
嗯
这是那个时候不叫，现在这叫不行，但是我们那个时代是叫正常，因为大欺小。
所以你看有多少人带着心灵创伤长大啊。
对，然后所以你就会在自卑感中或者需要朋友当中、嗯、因为那时候被欺负嘛，所以也没有朋友，所以我就连带的后续可能在现实生活找不到，然后可能在虚拟世界当中你就会想要找到这一些，例如说掌声、自尊、肯定、嗯、等等的，可能在现在我虚拟世界当中你就找得到，因为人家会给你肯定嘛，
还有归属感，
对家的归属感或是朋友的归属感等等。嗯嗯嗯，所以那时候我为什么想要需要有归属感，需要朋友，因为我觉得需要可能有一个人太孤单了。
嗯
所以就会希望有朋友。所以我那时候在我生命当中，我记得我学生时代我非常看重朋友。
嗯，
我把朋友当看的都很重要，因为我需要他，可能是我孤单太久，需要朋友的陪伴，所以我几乎都没有在家里面陪伴。我连放假回屏东回家的时候，我也很少陪我妈，我反而出去找我朋友。所以我妈就会常说：“哎、欸，阿里嘎处等着路关的短，阿德来了，就是回来就只住一下，然后隔天又回。”隔两天就回屏东，
因为跟他们关系很疏离，也不知道跟他们聊什么呀，又没共同话题。
确实啊，就是没什么话题。然后，
对呀，
我也不在家嘛，所以我妈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她的儿子，怎么跟他去聊他的问，聊我的问题。嗯嗯嗯，那他只会问说：“啊，最近好不？”我只会跟他说：“好。”
那吃饱了吗？
有，就吃饱了，然后就是大概就是很简单的，
对，然后就据点
父母亲的关心，确实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关心、啊、
对，
那我一个人生活在外面有什么问题我告诉你也没办法帮我解决啊。
嗯，
那我说了你只会多担心，那倒不如我就自己面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那时候的父母的有些人的父母的亲子关系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慢慢慢慢就会变得很冷淡、嗯、
后来信了耶稣之后自己生命经历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我相信也找到你真正生命的价值所在，不是在于说外面的这些虚拟的东西，
对，
而是你真的知道说你的生命神所创造的，然后神对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然后后来你也走上了一个去帮助别人的这条路，
是
因为自己亲身走过，
对，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啊，其实很多人活在这个痛苦的里面，
是，
对。那当你信了主之后成为了一个基督徒，我相信你跟你的家人的关系应该很不一样吧？
非常的不一样啊，我姐他们就觉得真的是变了一个人，然后我妈尤其是觉得说她根本捡回一个儿子因为他觉得他儿子从国中可能就已经丢掉了，对，出去，我妈常会讲一句话，就是出去胖丁，啊，得来丢掉，就是出去就是像丢掉一样，回来就是捡到，这是我妈常会形容我的那时候的历程。然后，当然就是信主之后，跟我家里面的关系当然就是改变很多啦。那我就会常跟我妈聊天，然后之前也就会跟我妈聊天，那只是说我妈会觉得说对他们的态度跟他们的。就是所有的行为举止他们会更贴心，然后多跟他们互动的事情也时间也比较多。所以那时候从我信主之后，我只要一回去我就会回南部回屏东，就会几乎都待在家里面的。要不然我过往就是一回屏东就是回到家东西放着行李放着我人就出去了，那回下次回来的时候就是晚上睡觉的时间或是半夜才回来，
嗯，
然后起来我就是要回北部了，
是，
所以他们遇到我的时间很少，所以现在我几乎都是把时间都留给他们，然后就会问我妈说，他们问我姐说，哎，例如说问我妈妈年纪大，例如说就会带他们说，要不然去带妈妈有连假的时候带他们出去哪里走走，
哦、
陪他们。
是是是，
对，我觉得就是信主之后的生命的改变，就会为多为家人想，或是多为别人去着想。
我觉得是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能够去享受什么叫做真正的关系，很真实的关系，那个是一个有爱的互动。
对，你讲到一个重要，我才懂得什么叫做爱，而且懂得什么叫做去爱人。
嗯，
其实一开始可能或许觉得啊，只是对别人好这叫爱，但不是，其实是你的心要真实的去对别人，去帮助别人，去了解别人，站在别人立场想去明白，
嗯，
才会是爱。有些人会认为觉得我帮你为你做很多是为了爱你，但其实不见得，
只是他自己感觉良好。
对，所以我会觉得说信主之后让我明白什么叫做是爱，从神的爱去体会去明白，然后改变我的生命，然后去帮助别人，所以才会一直在这条路上一直帮助别人去服侍这样子。
我相信啊，现在很多沉迷于网络的人，我想会沉迷的原因有非常多，
是，
但是我想缺爱是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尤其是亲子间的爱的互动其实是很重要的。很多人会走进网络虚拟世界并不是他愿意的，其实通常都是从家庭里面开始，尤其是父母亲可能少了关心，少了多一份的关爱，他有时候他从父母亲从家庭得不到的时候，他不得已他只能往虚拟世界去满足自己。所以我觉得缺少爱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我觉得今天特别感谢信远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了你的生命故事，我相信神的爱真的在你的生命里面来帮助你，以至于你的生命真的改变了。
谢谢。
我想在节目的最后能不能也请你用一节圣经的经文鼓励我们的听友好吗？
好，我用的是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这一句话是我被赶鬼之后，然后我牧师一直告诉我的一句话，就是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我引用这一段，其实我们牧师那时候其实告诉我们，我们做很多事情我们要去思考，做这件事情是因为神是圣洁，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把自己保持圣洁，我们如何面对神？所以我们做很多事情，如果这件事情会得罪神，我们时常要提醒自己要圣洁，然后才到神的面前常常来认罪悔改。其实 这让我一直去思考，在我生命当中我是不是常常某些行为、某些想法、某些做法是不是得罪了神，不讨神喜悦，所以一直让我自己在反省。所以我透过这段经文让我们去好好去思考，我们是不是某些行为想法得罪了神。所以这段经文就说，你是他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务要圣洁，提醒我们。
我想在新的年度当中呢，我们也能够用这节经文当做我们的标杆吧。
也希望成为我们当中每个听众的心中去反省的自己的一句话。
是是，而且原来没想到神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这么高的期待耶，是期待我们要成为一个圣洁的人。
确实，这是重新再翻开圣经来看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神其实是爱我们，因为他也是提醒我们，真的他是因为他是圣洁的，也提醒我们要成为圣洁的。
今天特别感谢信远哥，而且呢我们也要将今天的见证呢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所以如果有听众朋友你需要的是实体的 CD 可以来跟我们索取。那么如果你也希望自己能够更多一点的来认识基督信仰，我很推荐你可以参加一个课程，救恩圣经函授学校，有圣经老师循序渐进带领你认识基督信仰。所以如果你要索取实体的 CD 或者是要参加这个课程，可以直接拨打电话02-2754-1144，或者你透过官网微信留下你的讯息。那当然我们的云彩飞扬的节目呢在官网微信跟 APP 呢都是同步播出的。那今天再次感谢信远哥来到，谢谢你。
谢谢。
全然心靠你，给你我的全心，走过流泪谷，温柔你牵引，完全顺服你，因爱永不移，蜕变后宣告前进的决心，再次将自己献为祭，愿得着你美好心意，回忆你爱长阔高深，踏上旅途与你同行，全然心靠你，给你我的全心，走过流泪谷，温柔你牵引，完全顺服你，因爱永不移，蜕变后宣告前进的决心，再次将自己献为祭，愿得着你美好心意，回忆你爱长阔高深，踏上旅途与你同行，再次将自己献为祭，愿得着你美好心意。